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阿瓜，
我是灿灿。
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然后这本的话是由读客文化推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场优势》。今天我们也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责编玉楠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欢迎玉楠老师。
Hello Hello Hello， 两位好。Hello，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读客的策划编辑玉楠。
因为今年也接近尾声了，是时候也收拾收拾，准备过年了。然后这两天的话，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国考报名的人数首次突破了300万，然后比去年是多了43万，差不多就意味着现在在国考的这个竞技场里，平均每77个人竞争一个岗位，然后竞争热度高的前10个岗位呢，它的报录比是超过了1700比1，最热的职位报录比是达到了3572比1。但是同时今年报名考研人数又变成了438万，仍然很多，但是比去年少了36万人。就我觉得今年好像突然大家的关键词变成了稳字当头，求稳第一，现在上岸先苟住，甚至战略性生娃都成为了今年打工人的主题关键词。现在也正好到了抓耳挠腮，大家准备年终工作总结报告的时候嘛。深夜回首即将过去的2023年，我30岁了，好像一切也没有变好，我没有闪耀的事业，也没有变成厉害的人，我仍然没有搞到钱，也不知道怎么搞大钱，只能天天听着别人成功的故事让自己更加痛苦。我每天都睡不够，但是早上还是要起来挤地铁通勤，还要自己给自己买咖啡，主动提高工作效率，想过更有性价比的生活，但是双十一的优惠政策我甚至算不过来，所以就很扎心，很焦虑，很不安，然后想到深处有时候还要拿起枕头的一角擦擦眼泪。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跟我一样，发现自己今年挨了一年生活的毒打之后，除了头发掉的更多，人更丑了，依然一事无成。然后在工作上，别说有一番建树，向上管理老板，每天早上我觉得能坐到工位上，都要先做半小时的心理建设，才能正式开始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想分享的这本书呢，是一本在职场上的个人使用说明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场优势。我们想来聊一聊怎么能让自己在工作上更容易一点，高兴一点，做得更好一点。接下来就请玉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Hello， 我现在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就是大家可能在刚才听到书名会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场优势，本身这个书名就是特别起到安慰作用的。那其实大家想一下优势这个词，不知道有没有之前听说过哈，但是大家一定听说过的是木桶理论，包括刚才说年终复盘的时候，大家肯定都会啊，我做什么做得好，我什么做得不好，或者说我今年哪里有进步，或者哪里自己不擅长的地方还是没有进步。有些可能不善于表达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哦，今年我的演讲的功力还是没有进步，或者说我今年干脆年终汇报年终述职的时候就没说好，没有发挥好，或者说展现的不够自如这些。那这个我先来简单说一下木桶理论。就是木桶理论说是一个人的成就它取决于他最弱的那一项素质。这个理念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很多人广泛接受，所以大家都会去试图弥补自己的短板啊，以为就是克服短板就能脱颖而出。可以回想一下我们高中的时候或者读书的时候，你的短板可能是，像我的短板啊是数学，那时候在疯狂刷题，但是真的疯狂刷题，五三做了那么多，但最后高考的时候数学还是非常非常垃圾。我高考的时候数学是英语的一半的分数，就真的有这么夸张，偏科偏得很严重。但现在我在做编辑，真的在做自己喜欢又擅长的事。这一点其实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他倡导的是，一个人卓越的秘诀不在于克服短板，而在于发挥优势。他说，大多数人穷尽一生去弥补劣势，却不知道从无能提升到平庸所要付出的精力呢，远远超过从一流提升到卓越所付出的努力。所以唯有依靠你的优势才能实现卓越。所以这么看来，这个观点
是一个很新的观点。
对，
就是我一直听说，就是你把一个东西从60分提高到90分，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把90分提升到100分，那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很新颖的观点。
没错。接着德鲁克的话说，其实我们也看到生活中很多补短板的人，因为你本身就比别人在这一块短一截，你补得越多 或者说你再努力也只能可能维持到跟别人差不多的水平，但你不能比别人做得更好。那翠翠其实这本书中就是把目光放在一个人的长板上面了，他是把一个人的优势分为了思维优势、关系优势、执行优势三个部分，就带领大家从这个优势视角出发，然后重新理清了这个的优势，也就是其实是你的特点或者你的优点与你自己还有和与工作还有与他人的关系。这样我们如果运用书中的方法找到自己的优势呢，就是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然后就变得很自信，变得很坚毅。最终呢，我们期望读完这本书你能建立一个人生向上的正循环。
嗯，谢谢玉楠。因为我看这本书里面哦，它是把大家就在职场中的优势按照思维、关系、执行三个大的方向又细分成了九个小的优势。九个优势的话到时候我们也会整理了以后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一直在思考，因为像木桶短板理论的话基本上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每个老师一定会去讲的一个理论，就是你一定要不能有特别特别短板的学科，你要把所有学科的分都提上来才行。现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突然就说那这个我们原先的既定思维或者我们这一个既定的理论要完全去破坏掉，我们重新要去认识和定位到自己在职场中的核心优势，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新的。然后他说为什么大家要去重新找自己的核心优势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下一步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其实跟我们的性格和底层逻辑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底层逻辑形成的话其实同一个信息在不同的人看来他处理的通路路径然后包括出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是比较契合你自己习惯或者说你核心优势的一个路径的时候其实它会效率会很高。就比如当老板给你一个任务让你作为小组长牵头完成某一个项目，有的人第一反应是惶恐不安，就那种啊我，有的人呢他又是跃跃欲试，可能已经开始构思初步的工作方案。这个跟自己的核心优势其实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这里说的核心优势呢就本质上是你对这个世界天生的一种反应和行为模式，但是你天生做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比其他一万个人要做得好的原因。就举个例子，比如共情能力优势者他天生对人际关系会特别敏感，就这类人的话他们会特别在意其他人对他们的评价，就希望别人高兴，害怕被讨厌，我觉得就是有点像那种就讨好型人格，但可能是稍微弱化一点的。分析力优势者的话他在意的可能是表象背后的本质，就看事情的话永远会要比人情重要。然后引领力优势者的话他天生会有一定的领导力，他喜欢掌控全局，然后也不能容忍事态有任何的失控。所以在一个职业选择面前，我觉得有人他第一关注点就是人际关系，比如我要去的这家公司他同事关系是不是很好，氛围是不是还行。有人他第一个关注点就是工作的环境是不是很宽松，大家头脑风暴会开的多不多。然后有的人呢他就会说哎，那新一家公司是不是会给我配带教的领导，然后会不会给我足够的培训，我能不能学到新的东西。然后比方说我自己做完测试之后的话，我的测试结果然后第一核心优势是交往力，然后特质是真诚友好、热情坦诚、愿意坦诚的表露自己。这个不是我自夸，这个是书上他那个测试结果自己出来的。对，因为这本书他会给最后给你配一个那个测试的通道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核心优势是什么。然后聊到这里也想问一下玉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我也是做这本书的时候才做了这个测试，然后测试结果显示我的四大核心优势啊，是第一个是交往力，第二是驱动力，第三是学习力，最后一个是引领力。第一也是交往力，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会聊得特别有趣
对，
然后我就说一下，就是当时测出来交往力的时候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就是哦，我在想我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很喜欢交朋友，我可能在每一家公司或者是我在每一个学校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交到特别好的朋友。我原来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以为是遗传，因为我奶奶也是这种社交达人我在想可能是遗传，后来知道哦，其实是因为我的 这个核心的优势就是有交往力。然后当时我在做这个编辑工作初期，其实有人说编辑工作，有前辈告诉我说编辑工作它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埋头在那里去做事情，编辑其实是一个需要去四面八方的去沟通，然后去不停的跟上游下游整个出书渠道的各种人去沟通的这么一个角色。我当时在想哦蛮好啊，当时在想我说我一点都不社恐，我特别开心，就是一听到沟通，一听到跟人打交道，我觉得哦好棒这个工作。然后做了一个测试之后，就是回头去验证了这个东西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是驱动力，驱动力是我其实做事情不太会喜欢被别人赶着走，如果像上学的时候老师会 push 我们写作业，我就是带头不写作业的那个，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想写，我自己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控，我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包括当然工作中也是，就会主动自己会给自己抽鞭子的那种人。然后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是驱动力优势。书中对那个驱动力优势者，他是用这么一句话形容的，说优势驱动者是不用点火自己就能熊熊燃烧的自然型的人，就是自己会抽鞭子让自己走。然后第三个是学习力，学习力我可能是因为编辑职业的缘故吧，我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就是虽然我现在聚焦在个人成长赛道，但其实我目前的爱好是看厨艺类还有生活类还有居家类的书。当然我前一段时间的阅读兴趣爱好是读非虚构的，纯的非虚构然后再往前一段时间我的阅读兴趣是在科幻那一块，所以这可能是学习力优势者的一个最大特点。我们可能看东西看得特别特别广，爱好特别特别广泛，但是缺点就是可能没有一个特别聚焦的领域。要说我要成为某一个领域，比如说成为什么什么领域的专家，成为厨艺领域的专家嘛，我觉得够呛，我就看开心就完事儿了。我会大概学习一个皮毛，但是不会特别特别特别深入的去钻研这个垂类的东西。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引领力，引领力讲白了哈，就后面我觉得我们可能也会聊到，引领力优势的人比较强势，掌控欲很强，不论是对工作还是生活的掌控都很强。但是有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力的特质啊，但是可能平常生活中肯定又会有很多人吐槽，比如说我的家里的表弟表妹们就会说我，哎呦怎么姐姐什么都要管呀，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从小到大被人夸的也好，或者被人吐槽的东西也好，最终做完这个测试之后会在这几个优势里面得到一个完美的印证，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有优势它都是有两面性的，就你运用的好的话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好的这个回报，包括人际关系啊，或者在职场里面也好，但是同时它肯定也会有就对应的这个，像你刚才说到的，大家可能会觉得领导力或者引领力特别强人就管得很多嘛，然后不希望什么任何事情就超出自己掌控的范围。
对对，是这样。就是这又涉及到书中提出一个让我自己都觉得特别新颖的概念，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优势或者优势理论它就是讲你的优点啊，就是只讲你的优点不讲缺点，但其实优势它是一个中性词，它是一体两面的，或者换句话说优势其实更像是一个人的特点吧。比如说刚才我的一个优势力是引领力，引领力优势一方面呢它是能够做决断，能够拍别人拍不了的板，那反面呢就是可能掌控欲太强，会让别人感觉到被控制或者是被压迫的那种感觉。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俩不是核心的第一都是那个交往力嘛，所以我们其实就跟陌生人的交往的时候，或者说就在职场里面去认识一些就其他的需要因为工作产生连结的人的时候，不会觉得特别别扭。但是我看书的时候其实看到一个故事，我觉得还是蛮有感触的，所以想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会经历的一个内耗困境，就虽然我自己作为可能交往力算出来是第一优势嘛，但是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那去跟新的人，就工作上要新的认识的人去产生一些弱连结也是挺费劲的一件事情。但是崔崔老师就是作者啊，他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可能更有代表性一些。他说他是出生在一个比较矛盾的家庭里面，就这个家庭里面他妈妈是很外向活泼的，然后特别擅长沟通，然后通过连结人办成事儿。爸爸呢又很内敛敏感，就能自己待着绝对不跟人打交道，所以从崔老师他自己记事开始，妈妈对爸爸的不满呢就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你这种性格怎么能适应社会，就是不是超熟悉的一句话，就我看到的时候差点拍案而起。因为虽然我自己是 MBTI 是 ENFP 性格啊， 这样没测的时候，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一个 I 人，因为我其实并不喜欢很主动的去建立很多陌生的连接，去特意认识新的关系，然后维护新的关系，这对于我来说还是挺心累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每一次他爸爸都会因为这个指责生气，说我就天生是这种性格，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是这句话里面它包含的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认同，这种性格就是不适合在社会发展，他认同了这个结论。后来他爸爸开始创业之后呢，跟渠道商打交道对他来说就相当煎熬，所以妈妈会给爸爸搭把手。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因为天生就是妈妈这类人的主战场，所以他总能开着玩笑就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事情给办好了。于是就说你这种性格怎么能适应社会，这句话就再次又得到了一种事实方面的印证。他妈妈就跟爸爸说，说你就大大方方去啊，嘻嘻哈哈大家聊的事情都高兴。因为在妈妈的心里，这种指责其实是对于她自己丈夫的一种关爱和保护，告诉她可能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可能更省力，然后大家都开心。她坚信好的性格和好的行为都是有一套标准的，然后混得好的人呢都是很会处关系的人。这类结论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具有普适性的，它像思想钢印一样存在我们的脑海中。包括我可能看这本书之前，我也一直是有这样的刻板印象的。我小时候你知道会有那种很多家里亲戚朋友啊，那种社交场合就会把自家的小孩推出去，然后跟长辈们要问好打招呼，多一点的甚至还要求表演一下节目。然后我一般都是那种站桩，就看着某个小朋友可能像花蝴蝶一样在长辈面前飞舞，大家都关注着他，然后我就会在原地站桩，然后汗流浃背，我的心里就很着急很鼓噪，但是我迈不动一步，我很别扭。然后我妈妈可能私下就会跟我说，她说你怕什么，你就像谁谁一样大大方方的出去多好呀。就包括到现在在职场中也是一样，就是有同事他会在领导和客户面前八面玲珑长袖善舞，他就非常一两句话把大家那个情绪都照顾得很好，所以他可能有些时候去谈事情会很顺利。然后我就是在饭局的角落，就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抬起酒杯来给领导敬酒比较合适，就得关注他什么时候放下筷子，然后什么时候大家话没那么密，就没人找领导说话。就我觉得啊，好像小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就30年后我依然还是在站桩在汗流浃背。然后书里面他有一章叫为什么你不快乐，然后里面就说每个人的人生使命并不是满足标准答案，我们可能在工作中很努力的去克服住自己的不舒服，去扮演某一类人，但这种努力是出于某种恐惧，就怕自己不行，想要证明自己还行的那种恐惧，怕被别人去评判的恐惧，想要努力满足这个社会对于成功标准定义的恐惧。为什么别人待人接物和客户沟通可以做得那么好那么顺畅，我就做不到，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包括刚才崔老师说到他的爸爸，就可能都是会在被质疑那瞬间会感到不适，就是觉得说哎，我这样是不是真的不好，但是就几乎是很快的，我们会迅速的认同这些质疑，然后就去跟随着这种质疑刻意的去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模式。然后崔老师他其实在书里面他讲到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认知失调，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和自己先前一贯的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分歧的时候，就会引发很紧张的情绪。比如一个天生有共情力的优势的人会被评价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敏感，于是他可能就会努力想要去改变这个评价，然后他会扮演一个大大咧咧的自己，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也不太在乎别人的感受。他这种时候他其实会产生一种认知失调，我觉得长期扮演别人是会疯的。所以就是大家在职场里面这种被迫扮演别人的这个情况真的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内耗的一件事情。
是感觉往大了说可能是东亚社会，或者往小了说身边人好像觉得我们在职场上都应该成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啊，或者都觉得都应该成为一个外向的人，因为感觉目前社会可能相对提倡的是你最好外向一点，你最好活泼一点，最好会来事儿一点，但其实这事儿对于挺多人来说是挺难的，真是挺难，书里也是那样子写的。然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试图都在扮演别人，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试图要求被扮演别人，其实因为我们是我们自己呀，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我们自己，是真的是非常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时候 再按照一些标准模板去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痛苦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其实是跟你自己优势相反的。然后我觉得我想说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吧，就是很多内向者会在社交场合被要求扮演成一个外向的人。
嗯，
对，这个是真挺难受的。虽然对于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外向的人啊，就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太多，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我能理解，就是如果一个内向的人会被人说，哎，你真的不适合表达，你真的不会来事，你真的不会说话的时候，是很难受的。但是
真的
是吧，
你怎么这么不会来事儿？我就啊怎么办，就好着急，
是好着急。然后我就翠翠在书里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念，就是还是从优势视角出发，他说其实内向的人他不是不适合表达，他是不适合什么什么样的表达。举个例子，就是有些人可能不太善于跟别人即兴的聊天，这个内向者
对
这个很多可能很多社恐啊，或者很多内向的人说，哎，我真一跟人说话就脚趾抠地，或者说一被要求跟别人去做一对一的即时互动就觉得很难受，就不知道该做什么回应。但其实换个角度，
就找不到话题，
对，找不到话题，你说是不是？换个角度，是不是想一下，或者说内向的人他们不是不适合表达，而是不适合这样的表达，他们更适合的或许是更有逻辑的表达，或者更有准备的表达。比如说作者翠翠她说自己她也是个内向的人，虽然哈她现在年度演讲都特别特别火，年度演讲每年都在做跨年演讲，然后效果也特别好，但她其实是一个内向者，我还挺意外的。她说因为是她慢慢发现自己只是不适合跟人做那种一对一的即兴的互动，但是她更适合做的是有逻辑的表达。比如他说写书啊，或者是做演讲之前肯定有很多准备嘛，做一些逻辑的梳理啊，做大纲啊，写演讲稿啊，他适合这种经过思考的深度的表达。我觉得这个可能能让一些人更有感知吧，对优势这个事情可能更有感知，就是其实你不是不适合，你是可能不适合这样，你对这个事情有更擅长的自己的做事的方式。
我看我崔老师的演讲稿，跨年演讲稿真的写得特别棒。也想问一下灿灿有没有在工作中然后觉得自己情绪特别内耗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我经常处于一种觉得自己神经大条，但是在可能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朋友又觉得我很细心的一个矛盾的状态里。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工作场景不是特别适合我，就是当这个工作给我反馈说，哎呀，你对这件事情的预期太乐观了，哎，你怎么讲怎么都不听啊什么的，就让我很长一段时间就觉得是我自己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又开始因为有这些反馈连一些非常小的事情都做不好，然后那段时间就非常内耗自己，就类似于说我到了办公室然后就会开始担心每一件事情出问题，然后因为我的担心和各种内耗，所以就导致了基本上真的很多事情都会出问题。然后可能在长达比如说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工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毫无正反馈，然后就做什么都是错的，然后只要有一点小错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错误，让我觉得特别的难受。但是后面我觉得可能我有一些野生的修复方法，就是开始意识到说，哎，其实我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做节目嘛，就我会发现说原来我在本职工作中做的一些可能没有得到正反馈的事情，但我发现但是我副业还是做的还可以啊，就是我在节目中还是只要认真做了都是会有一些好的回报和反馈的，就证明我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糟糕的人，然后我的特质并不是一个就见不得光或者会被很讨厌的特质。当然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出于一个好的发心，我会想说工作中可能并不是那些给我负反馈的人都是有不好，都是有恶意啊之类的，但我会觉得说可能他们那样子去评价我总是有一些对我来说不太对的地方，那我可以选择在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工作环境，然后去做一份能够发挥我自己长处的工作。
嗯，我觉得你这个就很好啊，就不需要因为可能你在一个不合适的时候然后就全盘自我否定。
对，但我觉得因为我们 之前也没有读过就是《职场优势》这本书的理论嘛，如果生活中没有一些真的可能运气好的事情，比如说刚好我的节目给我反馈，或者像阿瓜就是比如说带我出去吃顿饭啊，跟我聊一聊天什么的，就告诉我说嗯，其实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就其实可能阿瓜当时说这句话他也没有意识到他是比如说在挽救一个人或者怎么样，或者可能原来我做直播的时候有一个观众就阿琴嘛，那时候跟我说说哦，我看过灿灿的视频，说他当时做钢琴的一个节目特别好，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鼓励到我，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一直这些特质都没有变化，然后为什么那些人对我的评价要这么的糟糕，然后我就会开始反思这件事情。那一般就是最后一个理想的结果就是不要指责自己，专注指责他人，所以
对，就是，多从别人身上找问题，
对，多从别人身上找问题。然后阿瓜还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话，就是说你们就是你自己难受的时候你就该发疯发疯，千万不要气自己，一气自己又长结节呀什么的，对身体特别不好。然后我觉得就这些方面真的对我就有帮助，然后就也因此就会变成一个更刚的自己。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性格来说，因为阿瓜刚才提到讨好型人格嘛，就是我在很长很长可能在职业工作五六年的时间里都是有讨好型人格，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到大家所有人的情绪，然后每个人可能有一个很小的点都会被我无限放大，我就会事后找他道歉啊之类的。我一开始从来没有意识到我这个问题，直到我上一次换工作的时候，我找那个其他的同业来聊，然后呢我就说哎呀我这个辞职了之后怎么怎么样，我说这个上家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又同样的做同样的行业什么的，然后那时候那同业他其实感觉经验上比我老道，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灿灿怎么，就一般可能还客气一下说灿总我怎么听起来感觉你有点讨好型人格这意思。我就后来发现嗯是这样子的，虽然我觉得当时的职场环境也挺好的，但是有很多事情大家在一个同样的工作场所都是为了自己，就比如说是可能为了自己，有一些是为了就是就算是为了公司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共同发展的理想嘛，就是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情做好，或者是说为了自己的收入。然后我想到了就是大家都不是说就站在我的角度完全为我考虑，那我也当然要更为自己考虑一点，然后这样想之后感觉世界就开阔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讲到那些认知失调啊这些情况对我来说也特别的适用。
我就总结三点嘛，第一，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第二，办一件事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第三，进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乳腺结节。
听下来感觉灿灿是共情力特别强，然后洞察力也特别强，所以可能你做就是做播客，因为播客录节目是一个需要慢慢思考，或者说需要深度思考的东西吧，需要深度思考这么一件事，可能正因为你的共情力也好，观察力也好，洞察力也好很强，你才能同时照顾到对谈者的情绪，还有听众朋友们的情绪，甚至包括因为你洞察力很强，所以你能顺着采访者的思路去走，然后同时又能给观众提供干货和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你的优势，最大的优势。
谢谢你鼓励我。对，然后我也想请各位老师指一下路，就是关于我们这本书的优势测试是可以在哪里找到渠道。就我看它后面有一个优势星球，
这个书在后面有一个拉页，我们设计了一个长长的一个拉页，这个也是一个书中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吧。上面有二维码，可以扫码做一下这个测试，或者说去优势星球他们这个公众号，有一个职业测评。
对，就我觉得它可以是一种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这本书但是你还没决定要不要买，你就可以先让它给它一个小影子那样。
对，可以先做个测试试试看。我觉得这个测试结果跟我的 MBTI 或者跟星座还都挺像的，挺准的，因为我的 MBTI 是 ENTP 不是很能888吗？所以我的优势测评测出来第一优势也是交往力，我觉得还挺准的。然后包括我的星座，这里可能探讨一下玄学的方向，我的星座也是天秤座，也是一个就是别人抓不住的，然后也比较喜欢跟人交往的星座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和星座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没了，五行，就是和星座什么的有没有一些关联，如果你们做的测试测出来的话。
我跟阿瓜生日特别近，就隔一天， 然后我们俩 MBTI 是同样的，我也是那个快乐小狗。
嗯，
但是我们俩好像还是会在性格和处理事情上，就可能我觉得他会把我们俩放在一个，对，他会把我们俩放在一个大类下，就是我们俩是玩得到一起的，或者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但是面对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阿瓜对我有很多的那种指导作用啊，或者有时候我也会小启发他一下这样子。
对，我们会互相学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用的。然后落实到那个 MBTI 上的话，因为我们都是快乐小狗嘛，就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就是相互的乐观，然后两个人就各自乐观之后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好结果。然后当这件事情可能不那么好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 chill， 就因为我们都是 P 人嘛，所以会比较 chill， 然后就放过去。但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结果，我们俩就会特别惊喜那样子。对，然后你跟我们也就差一个 T 嘛。
对对对，是的， T 人可能是比较注重逻辑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不对， P 人是比较不对 J 人，哎呦好有点晕。
对对对，不重要不重要。对，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就像 MBTI 一样，它给你划分了一个职场的 MBTI， 然后原本呢可能我们遇到很多事情就像 I 人跟 E 人，他们看世界可能确实就完全不一样。然后比如说我是一个小 E 人，然后我去跟 I 人接触的时候，我就会浑身的不理解对方为什么不愿意跟我玩，然后我就会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当我后面知道有 I 人这件事情之后，就可能对他们来说就在家里待着更充电，就对我来说肯定是如果周末没有出门的话就等于这个周末白过了，就这种性格。所以就理解了可能每个人有差异性，然后看见大家都在不同的这个分类向下，然后就明白说哦，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然后同理就是每个人都有选择，都有自己可以选择的职业，这点就特别好。
所以这么聊下来，我感觉不论是 MBTI 也好，还是这个翠翠他们这个职场版的 MBTI 又是这个理念也好，其实都能给我们一个更客观的视角去看待别人吧，就能更平和的接受别人的一些特点。他可能内向的人不愿意出来玩，那其实是他更需要有一些独处的时间恢复自己的能量。还有比如说我刚刚想了一下 P 人和 J 人的区别，我终于想起来了，一个是比较有条理，一个是没有条理。我是 P 人，就没什么条理，就我的办公桌就很乱。像
我也是
像
超乱，
我也是我也是，
就原来还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人桌子能收的那么规整，然后他们好像桌子收的很规整的人好像还不能接受说我东西东一下西一下这里摆，然后我是觉得我东西摆在这里我很方便，我随手拿，我哪里方便放哪里。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 J 人跟 P 人还挺互补的一种性格。就是虽然如果我一开始会设想就是如果是 J 人的话会受不了别人迟到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你想我们作为 P 人的角度看， J 人对自己的要求也同样很高，他们不允许自己迟到，然后就其实生活的会比较紧绷。然后如果他们碰见一个 P 人的话，反而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以为我要完不成了，然后或者我踩线完成了，然后发现那个 P 人就非常淡定，就我们的存在又让 J 人觉得哦还挺 chill 的，所以就是也还挺互补的。但是像 P 人的话，如果全世界都是 P 人，那没有人是特别守时，就什么事都不是特别靠谱啊，没有规划呀这样子，那也很糟糕。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 J 人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的 P 的性格，所以他可能就是会帮我定好时，比如说我五点钟要见面了，他四点钟就要问一下我说你现在出门了没有，就是特别的 J。 然后但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被安排的好好的，然后也不会单隔共同做一件事情，就会觉得挺幸福。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职场中给自己找到这种优势定位，或找到自己的性格定位，首先让自己更自洽，然后又能够理解他人，然后又能够找到你们可以协作的点，就特别的好。
刚才说 J 人，我想到有两个朋友的案例可以现在说一说，就是两个 J 人的案例。我是刚才在你说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可能在职场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在这些方面对自己更有规划的人，就是他们会说我这一到三年想干嘛干嘛，然后我未来的职业选择是什么什么，就这些对自己生活工作很有规划的人好像都是 J 人。我有两个朋友特别好玩，他们一个是我的同学，一个是我的朋友。他俩我现在回想一下，他们俩的 MBTI 一个是 INFJ 一个是 ENTJ， 都是 J 人。然后我来说一下他们两个的人生经历，我觉得特别精彩，这个可能也跟书里讲的一个概念不谋而合。 先说那个 INFJ 的朋友，他很有趣，男生，他是本科学的是食品工程专业，然后毕业他说当时做毕设的时候做的什么蔬菜发酵还是什么沙拉什么的实验吧，就
啊太有趣，
就还挺酷的。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他毕业之后他在互联网大厂。就是他做的事情跟他的食品工程专业完全没有关系，他没有去什么什么食品工厂去做研究员，或者是去干嘛干嘛，我也不是很了解，他也没去车间或者没去干嘛干嘛，他选择的是互联网，他在互联网做产品经理，就是我觉得这个跨度还是很大的。而且他是在互联网某大厂做管培生，然后在第二年就转到产品岗，第三年第四年，在第三年的时候，如果这个时间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第三年的时候就已经连跳，我记了一下，连跳六级
啊，
职级连跳六级，
这么厉害吗？
对，因为每一个大职级下面还有几个小职级嘛，比如说大 A 下面可能分一二三这个样子，他是连跳六个小职级，然后连跳了两个大职级，假如说他可能是从三然后连续跳到了五，在一年还是一年半的时间内，我跟他是前同事，然后我当时觉得哇他真的好牛啊，这个小男生真的很，
他是真的跳得很快，
对，然后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能做成这个样子，后来去问他，他说他天生就是喜欢做互联网这东西，他就喜欢研究互联网产品对人生活的影响，他就喜欢在比如说戳几个按钮，或者说在他的主导下这个 APP 加了几个按钮之后能给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他就喜欢干这事儿。但你要让他去实验室去车间待着，他觉得很痛苦，因为他在跟实验的物品打交道，他在跟机器打交道，他不喜欢干这事儿。他是喜欢可能喜欢做一些能有更明显的对人产生影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非常明确自己喜欢什么，包括非常明确自己擅长什么，然后顺着这个路子一直往下走，所以就做的比别人很厉害啊。更夸张的是他那个时候他每天大概加班到十点十一点这样，我印象中他是没有九点前下过班的，当时我以为是因为他工作量大，后来问了一下他说他在学习产品，他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产品经理，他在学习这些很专业的内容，因为他本科读的是食品工程嘛，就没有学计算机啊，或者没有学信息工程之类的，他在疯狂补课。我觉得真的是只有热爱且擅长这个事情，能因为你做了之后马上就会有回报嘛，真的是找到自己非常热爱的事情才能如此，怎么说呢，如此疯狂吧。
对，我想到一个点，就是其实跟你之前讲的那个你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那个名言一样，有点反常识。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环境里一直被教育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喜欢自己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去喜欢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一个更高尚更了不起的或者更脚踏实地的一个做法。然后我觉得就可能在你那个朋友的案例里面，是不是可以说成就是他选择了一个做他喜欢的事情，而不是去就是很勉强的去做他喜欢他现在做的事情。因为你其实在对自己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就会发现说嗯，我这件事情我就是没有办法喜欢。
对，是的，就是说你要不要强迫自己爱上自己不爱的人吧，这个挺难的。
对对对，
这个挺难的。
就你看他这个左右逢源的样子，就不相信他会在车间待着做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
待不住待不住。
对对对。而且是不是 INFJ 的人格本身就对，我记得 INFJ 的人是不是对可能对文字啊对什么比较敏感，其实可能和产品经理做的事情本身也是比较相关的，不是特别循规蹈矩的，不是冷冰冰的东西，他一定会喜欢比较有感情的东西。像我想起来他之前大学的时候还有一段经历，他大学学食品专业，但是他做的兼职是自己搞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公众号内容是分享给朋友买礼物，好像是这个样子，就是他的公众号每天会推一些什么样的礼物适合送什么样的人，然后有点做安利做种草这种我觉得可能是为他做产品经理打下一定的基础。他喜欢主动去挖掘别人的需求，比如说他喜欢挖掘什么样的女生给什么样的男生送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什么父亲节给什么样的妈妈送什么样的礼物。
对，你永远不知道就是送给异性是什么礼物比较好。
对，但是
他、就是、同性可能还了解一些，但比如说你要送爸爸送男友啊什么的，就感觉多少都要去找一找，然后就会去搜。
所以他当时那个公众号做的特别成功，我记得平均阅读量应该得有、
哦、
有好几千吧，一个大学生自己一个人做这么一个公众号。
哇哦，
还有
他真的很会用信息不对称赚钱。
这可能就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吧。
对，我们前面几期也访了一个嘉宾，就是他也挺年轻赚钱的，然后他就说，其实我最近老在想可能其中几句话，就是他就说你不要拿专业跟别人的爱好去，这个东西也有点反常识，就是你会觉得说，诶，我这个人他我有一个小小的爱好，比如说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然后我就非要跟那些什么学考古的那些人就是去比说，诶，我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你做的不对。其实这句话就是不要拿你的爱好去指责别人的专业，这样一句话只是为了就是让你更谦虚一点，然后就是不要去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可能你去指责别人做的一个点在别人的专业里面就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但是我们回头反过来想，就是那些做考古，或者就当然这只是说一个考古的例子哈，那些做专业的事情的人是不是真的爱他们的专业呢？他们去思考这件事情的颗粒度是不是真的有我作为一个爱好那么的深刻呢？就是因为你只有真的很喜欢这件事，你才能够就是夙夜幽寐又不睡觉去搞这件事情，去把它想明白，然后去明白就是你作为一个比如说播客节目或者一个文学内容的使用者，你才会去想说，诶，这个东西它就写的不通畅，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它听起来就不那么好听，这是你的爱好，你才能知道说，诶，那观众或者他的受众会怎么样去看这个东西。那如果播客只是一个我的专业的话，那可能就会有点难，就是我就会想说，诶，我这里要囤大概40分钟的话，那我30分钟我就囤一些什么内容进去，在10分钟打个广告，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反而不如一些就真正喜欢的人做得要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提的一个反常识的点，不要拿自己的专业跟别人的爱好比，你一定要去找到自己的爱好。
其实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真的有爱好，你会在这个事情上投入到比别人可能有100倍10000倍的热情，你是带着感情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可能就是比别人做得好。我想起来书中一句话说，优势其实就是你做一件事天生比别人好10000倍。这个我觉得喜欢可能也是优势的另一面吧，就是你做这个事情比别人好10000倍，你就是会天然的有一些动力去促使你去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热爱，或者说你没有爱好，你不想投入感情去做这个事情，它仅仅是你的专业的话，那可能你只是像完成任务一样，你可能非常完美，但是你能做到100分，但你不能做到110或者200分，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生存缝隙的概念。没事，玉楠你接着说。
刚才不是说两个例子吗？还有一个 ENTJ 朋友的例子， call back 一下，就是可能这也是又想到一个就是我们一会儿聊到那个生存缝隙那事儿。我这个朋友他的经历更传奇，就是他本科是学阿拉伯语的，然后他研究生呢读的是阿拉伯语文学，这个很顺哈，看起来很顺，但是他的研究生是在日本读的阿拉伯语文学，他是用日语学阿语文学。那这样可以看出来，其实他这个人对语言是非常非常擅长的，巨擅长无比，学什么都能学到那种感觉是母语级别。他在日本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回来可能因为小语种毕业生吧，很多小语种毕业生的随大溜的路子可能都是去做一些海外销售之类的，有很多大公司跨国公司会有一些海外销售的岗位嘛，这个也很常见，他就也可能当时随大溜去做了海外业务，但干了2年他可能发现自己就是没那么喜欢做这种怎么说呢，销售类的工作。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当时他已经27岁了，他裸辞了，裸辞之后全职备考法律硕士。这一点我又可能能看出来他对语言和文字的敏感，就大家都好像都说法考多么多么难多么多么难，然后我这位朋友裸辞全职备考，他后来读的是那个学硕，就是3年的那个学硕，全职备考了1年之后就顺溜入学，完了在9月份入学的同时，法考应该是每年的11月12月是吗，反正就是9月份入学，然后2-3个月后他就通过了法考，然后他现在是一名职业律师，他现在30岁了吧，应该差不多。哇，我觉得他这个经历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
很鼓舞人，
叹为观止。他能有这个勇气去做出裸辞的决定，然后而且去学一个和自己以往的专业和工作经历
完全不相干
的东西，完全不相干的专业， 我觉得这个太牛了，就是他很勇敢啊。他很勇敢的时候，那天我跟他聊，他说他在学日语的时候，因为他自学日语是在大三，大三我们的功课其实还挺重的，大三那个阿拉伯语的功课挺重的。他说当时学日语的时候可能就感受到了自己对语言和文字的敏感性，而且其实他读书的时候他的读写的成绩非常好，他可能听力相对其他两项就弱一点，所以你看他去选择法律专业，法律因为也是在做一些文书梳理嘛，案卷的这个叫什么分析工作，还是跟文字打交道，所以他其实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感受到了自己天生比别人好一万倍，就天生比别人做得很轻松，轻松一万倍的事情，然后就慢慢慢慢顺着这个路子走了。中间那个销售的经历也是一个走了一点弯路吧，但走弯路可能能让他更清晰地了解到，哎，我就不喜欢这事儿，我真的不喜欢这个事情，然后才能更加确定自己最喜欢的方向吧。他这个算找生存缝隙吗？
算啊，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方向嘛。因为生存缝隙其实是脱胎于灿灿超喜欢的最喜欢的作家，就村上春树他的经历。因为村上春树，对啊，他不是一开始他出生啊，或者说他进入社会那个时间段，因为当时好像社会上那个大环境也不是太好，当时日本哦，所以他的同龄人大部分都是做公务员，或者是进了大企业就做朝九晚五非常稳定的工作，但是他都非常清楚，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稳定的朝九晚五的打工人，他喜欢写作和爵士乐，所以他当时就自己开了一家唱片店，可能打打零工，然后呢他同时也在写作嘛，他就没有做过特别符合主流社会的选择，也没有进入过那种特别热门的行业里面吧，他就把他自己的这种选择叫做生存缝隙，就所谓的自己选择的确定的热爱的领域，哪怕他很小众也不时髦，但是你擅长而且坚持不懈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为他人和自己创造了价值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生存缝隙。因为刚才提到了很多这种职业选择，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大部分人在职场中觉得自己做的又不开心，做的都狗屁工作，但是又狠不下心来，或者说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就再忍忍，就为了钱再忍忍的这种心态，因为我觉得是很多人会有这种很困惑或者非常矛盾的时刻，所以会有这样的议题，就是说那我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那除了钱那我什么都不管，我为了挣这个钱的话我可以再忍忍。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讨论的点可以放在第一，就是其实钱没有那么重要，当然它很重要，但是没有人会真的为了钱失去理智。因为我自己最近也在看一本书叫《金钱心理学》，然后它里面说到一段话，我觉得还挺具有启发意义的，对我来说。因为他说没钱的时候你可能会羡慕开豪车戴名表的人，但其实你可能根本就不在意开车的那个人是谁，你也不在乎戴表的那个人是谁，你其实只是在想象自己开豪车戴名表的样子。就我们都想通过财富来告诉其他人我自己应该受到别人的爱慕与敬仰，但是事实上别人通常会跳过爱慕和敬仰你这一步，就是只看你的车和你的表。
哎，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这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你的财富值不值得，不值得羡慕，而是因为说他们会把你的财富当做一个标尺，然后转而去表达自己渴望被爱慕和敬仰的愿望。然后这段话看完之后我真的有点醍醐灌顶，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喜欢搞钱，但是我觉得搞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愿望和愿景，就我认为你怎么去搞钱的这个通道和包括说你想要创造什么价值，然后这个价值可能会给你带来物质方面的回报，就如果只是单纯搞钱的话，我觉得它不会是绝大多数人人生的终局和答案，所以就寻找自己的人生缝隙很重要。就其实本质上就是问自己几个问题，你想要什么，当你做成了什么事情你会觉得不枉此生。就我想大部分人可能听到这么宏大的问题会沉默啊，但是这个确实是应该贯穿你整个人生选择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每天去面对工作上的细枝末节，你自己心里面是有感觉的，在做什么，然后和谁一起做，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你会感觉到自己心灵深处是很平和满足还是很不安然后很不满，这些你肯定是有最直观的感受的。我在人生事业上可能不像昊天，因为之前他来说嘛，他我觉得他自己就非常自信，因为他找到了自己正反馈，然后包括喜欢和擅长的事情这样一个通路，但是可能像我一样的 人有很多，就还在这个课题上持续的去寻找，就是我们没有觉得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是非要干一辈子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哦，就除了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就需要长时间的探索，然后甚至还有一点运气，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喜欢自己的工作，然后好好把自己现在的工作做好也很酷啊，就不是鼓励说大家马上去辞职然后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我自己的核心优势是在交往力上，所以我觉得我像现在寻找到的一定的生存缝隙哦，更多的可能是体现在做自媒体啊，包括做播客上。因为播客的话，其实我们做到现在也快有3年了吧，然后很幸运就是累积了一定的听友嘛，和一些人因为可能做播客这件事情认识了，产生了很多的连接，这让我挺开心的。然后我觉得做播客就是让我和灿灿能有一个平台去发声，就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啊，或者想和大家分享的东西。如果偶尔有幸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生活中的小的 Zen moment 或是低谷时候的鼓励，可能有些观点不是很 sharp 也不是很完美，但是我有时候会看到留言说很感谢你们能分享你们曾经的痛苦，我曾经也一样痛苦，听你说完之后我觉得或许我也能走出来，谢谢你。然后我就觉得那确实这个事情让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就是我想要分享的表达的观点，比如就是人要努力但不要把成功归咎于努力之类的，希望大家更 chill 更包容的去生活。然后我就会觉得熬夜剪辑节目啊，然后写文稿啊，这些时间都不算什么，虽然从世俗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付出不一定给我带来很丰厚的物质回报，虽然有时候我们也想要这个物质回报哈，但是
大多数时候都想要
就是还是会愿意说一直想要坚持做下去，因为我觉得可以从这种利他性或者跟他人产生连结的过程中获得了力量和成就感。
这个可能真的是很多交往力优势者都想做的事情。你刚才说做播客的时候能看到听友们的反馈，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或者说谢谢你什么的，这个你会让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个可能像我做编辑也是一样，就看到读者的反馈，不管是好评或者差评，就说明他们对这本书都是有反应的，就证明我的做的这本书对他们是真的产生一些影响的，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或者说特别让我能有动力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做下去的原因吧。
我觉得有正反馈给到任何一份工作都会让你觉得好，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跟阿瓜很适合做这件事情，就当我们收到负反馈的时候，就当我们觉得，就比如说当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做的对，这个观点我说的没错，然后可能别人因为一些表达方式或者各方面的原因来指责我们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的没错，是你听错了，就是是你可能没 get 到，或者是我不是放给你，你就是你这样想的观众来听的，就我也没有恶意之类的。当我受到负反馈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事儿没错，那我觉得那我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对的，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事业或者是一个好的就是可以去做的东西。
这个好像就是翠翠在这个职场优势这本书里说到的一个点，动力。他把这个现在如何找到理想职业，或者说如何找到生存缝隙，他给了一个三个圈的理论，就是他们叫做新职业观。然后他提到一个动力、能力和信息三个点。我觉得这个动力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聊的，是什么样的事情能驱动着我们一直往前走，比如说观众们的反馈也好，或者说像前面那个朋友他能挖掘到用户需求，能对用户产生一些影响，这个就是他的动力。能力可能对应的是擅长，就是擅长交往也好，擅长分析也好，因为有很多人他擅长分析表格、分析数据，在动力和能力的基础上，然后或许再加一些外部的东西，比如说要更了解一些社会上的信息啊、趋势啊、行业信息，把这三个东西结合起来，可能就是相对比较理想的职业，可能是说最适合你的那么一个选择。
对，因为刚刚我们聊到很多关于自己可能找自己长期的人生事业的一个定位，包括职业路径方面嘛，因为今年的话可能这种困扰或者遇到这种困扰的人是大幅增多的。我们之前就从小到大一直被教育，比如好好上学，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 但是因为今年这两年的这个大环境哦，变化实在很剧烈，所以在这种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面，就可能曾经所有的比较明晰的阳关大道都不好走了，很多人一下子没奔头嘛，就很沮丧。就我其实是想要分享给大家一个比较心理按摩的理论，因为我最近看到我觉得特别好啊，叫社会时钟。就是说我们其实都基本默认啊，30岁你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40岁应该是怎么样的，虽然没有颁布法律说你一定要达成这个状态，但是其实这个社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表，而且还附加了非常统一的一套成功的标准和模板。一旦你没有赶上某一个时间节点完成社会统一对你的期待，你就很焦虑，就可能你本身可能心理强大，你还会觉得说嗯，那应该也没问题，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我喜欢现在生活状态。但周围很多人包括家人啊朋友啊这样子无形中会给你一种压力，你可能就会认同他们这种觉得你掉队了或者觉得你没有做好没有做对的一个结论。因为今年的大环境我觉得依然是不容乐观的哈，所以感觉大家就会特别焦虑，尤其是很多应届的毕业生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才找不到工作。但是其实这种是很不合理的一个看法或者是一个理论吧。在面对同一套这个成功的标准模板和标准的时间表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在一个相同的起跑线上带着相同的初始配置出发，我没有接受我们自己是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没有接受我的差异性，哪怕我们有相似的求学路径工作方向，包括我和灿灿就可能我们测出来都是 ENFP， 但是可能我们在某件事情的处理上方式上就是有一个高下之分，就是会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就比如说我就之前有一段实习的经历吧，就在去做那种数据分析，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事情特别烦恼特别痛苦，就有一点陷入我刚刚灿灿说就是一直长期以来工作上没有任何正反馈的一个状态。因为当时我是在刚刚回国开始找工作的时间段，那个时间段里我又同时在一个券商里面吧，然后做实习生嘛，然后实习生你知道很多工作是数据处理相关的，但是当时因为就竞争很激烈，因为我们一个组有7-8个实习生，然后每个人其实都在较劲嘛，就看看谁可以表现得更好，然后领导会更喜欢，然后写出就更多更好的报告。有时候晚上11-12点啊，正式员工还会打电话来给我们布置这种新的工作。因为当时我其实没有太多经验，然后经常会被痛批，就比如说哎，你这篇报告怎么写的狗屁不通，重新写，然后你怎么这么简单的信息统计然后数据分析都做不好。因为我其实对数字不是很敏感，比如说我读一份报告有数字的地方我可能脑子里面就唰一下就跳过去了，我就去读文字，所以有时候我干数据分析的活就干得挺痛苦的，而且我自己做出来错的数据我自己完全看不出来。然后有一次我的代教就跟我说，他说不然你别做了，我自己来做，或者我给谁谁做。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当时那种心里面突然咯噔一下，就非常手足无措的感觉，而且我还要笑一下然后道歉。就我觉得我现在要是能看见当时的自己，我觉得当时我的面部表情一定是非常扭曲的，就像就刚才灿灿说的那种一样。就我一直觉得好像我在这个地方就好像自己的问题，这份工作我一直做不好完全是我自己不够好。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就接受了自己对数字不敏感的这个事实啊，虽然可能在现在所处的这个行业里面对数字不敏感可能确实导致我会走得比较慢一些，但是我也能够接受我走得慢一些，然后我能够接受自己的节奏，并且可能在我比较强的这种分析力啊方面去下更多的功夫，或者去更多的发挥一下自己的长板嘛，我就不再纠结我的短板了，就往交往力或者逻辑分析这些优势去发力嘛。
嗯，我觉得你这个反思特别的好
谢谢你。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或者让每个人都喜欢嘛，所以会更多的把关注点从别人那里然后放回到自己身上。因为刚刚像你我们都曾经就说的那种，刚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可能就是别人都会觉得你这里做的不够好那里不够好，那反过来我就反思是不是真的我自己有问题，并且在别人可能这样去批判我的时候我还要陪笑脸， 然后书里面他就提到一个点，然后我当时感触特别深，他说对自己的确认其实就是从一个跟着别人笑到知道你自己可以不跟着笑的过程，就相当于是你可以从不安然后很不相信自己到给自己确认给自己认同的一个过程。到现在我就觉得我可以非常从容的跟别人说，哎呀，没关系，可能大家勇敢走自己的节奏，有时候慢一点有时候快一点，你累了就休息一下摆烂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别人这件事做得好而你做不好不代表你这个人就不好。
对，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一个人能不能从不认识自己到认识自己到最后接纳自己，或者说的更那什么一点，就是和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完完全全从零到一或者从零到一百认知自己的一个过程。因为之前你看之前都是在向外看，觉得别人觉得你这里做的不好然后你会去反思，现在最好的状态是我觉得我就适合做这个，我觉得我那个做的就是不好，就是一个是从别人的视角出发，一个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在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在成为一个完整的成熟的人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可能目前是不是都找到了所谓的人生的北极星啊，因为都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自己擅长做什么，起码知道自己不适合数学吧。
对，
可以知道自己不适合做什么，
但这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是走了很长的，而且也很痛苦。我说这些话可能能安慰到听到这些话的你哦，但是我可能不能有效的去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本书其实有一套很好的方法论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定位自己的优势，所以后面也想请玉楠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找到自己的优势。
其实刚才也说到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第一排除法，你要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先问问自己最不喜欢什么。我自己发现自己或者确立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因为数学成绩实在是太差了，我在数学课上经常睡觉，我不是故意在睡觉， 我是一个好学生哦，我是很积极努力，因为我的学习力也是我的优势哦，但是我的数学成绩但是我在数学课上就是忍不住睡觉，然后经常会在数学课上被老师用那个粉笔头打到，就是他会来拿用粉笔头揍我，我现在都记得那个数学老师真的记您一辈子。所以就是第一个可能先确定自己不喜欢什么，然后不喜欢而且做着很痛苦又不擅长又取得不了成绩的事情趁早放弃，就不用在这些事情上拧巴，不用在这些事情上纠结。然后第二步就是当你排除掉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之后，你再想一想小时候，你小时候别人经常夸你的是什么，就每个人肯定小时候都被夸过啊，就是长得漂亮啊，眼睛大呀，或者说小孩嘴真甜啊，或者说这小孩笑嘻嘻的天天，对吧，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人的优势。你再往深了去发觉，比如说如果小时候像我小时候被夸过说一点都不怯场，胆子大或者不怯场，或者说我妈说就用我妈的话说是脸皮厚，这个用优势的视角来看其实还是交往力，也是 ENTP 的可能迷之自信吧，交往力加引领力的一个结合，就迷之自信啊，我不怯场，就是你们爱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我自己表现好了就完事了，我自己表现了就完事了，不一定表现好哦，表现了就完事了。这个回想一下小时候自己被别人夸过什么，这可能也是帮自己确立优势的一个过程。第三个我觉得是你再想一想你会更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钱花在哪里，因为我觉得人生中挺重要的两个事情，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钱嘛，你愿意把最宝贵的两个东西花费在什么事情上面。比如说我可能会花一下午的时间来录播客，我觉得太开心了，就又认识到不同的朋友，还能分享自己的观点，还能接触到别人不同的观点，这个让我对我来说是特别让我兴奋的一件事，所以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多，这个也是交往力优势的一个体现。所以就是可能会想一想你的时间和钱都花在哪里，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会喜欢什么呢，有些人他就喜欢自己做事情，很多INFP 吧，我认识很多 INFP 朋友，他就很喜欢自己做事情，那他会愿意把时间和钱花在取悦自己身上，比如说喜欢手账的可能会去在家里天天捣鼓手账本，那喜欢很多二次元的会把钱和时间花在二次元身上，这就是你的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另一个步骤。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有一本书是心流嘛，心流的概念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就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除了你花钱花时间之外，你在做哪一件事情的时候最能 忘我，最能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嗯，比如说我想想，我可能最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时候，第一是跟大家聊天的时候，第二可能是在写东西的时候吧，毕竟对文字也比较敏感，所以可能这两个事情的交集让我就确立了编辑这个职业，因为又能天天跟人打交道，又能跟作者聊天，甚至还有一些读者见面会还可以跟读者聊天，然后还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思考了之后觉得，哎，这事儿是我特别喜欢的。最后一点可能是除了你做什么事情最忘我之外，最后一点是你做什么事情最开心，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兴奋。有时候你擅长的事情可能做起来没那么开心，比如说我可能遗传我妈妈有一点点的音乐的，对音乐比较敏感，但是我是敏感啊，是听谱子一遍就能记住，或者说试唱的时候也会很快，或者说乐感很好，知道在没有强弱符的情况下就能知道这个曲子表达的意思。但做这事的时候我可能没那么的开心，就是我可能擅长，可能比1%的人擅长一丢丢，但没那么开心。所以我后来确定可能音乐的道路不太适合我的，因为我就不开心啊，我被爸妈按在那里练琴的时候觉得我去好枯燥啊，可能是批人是不是都这样，不愿意一直一直一直做一件事情。
我感觉我是
是
我刷小红书能刷一整天
所以你看就是对信息流的摄取，对一些不同新鲜的事情的摄取，可能是我们喜欢的，是我们开心的，但就按在那里，虽然对什么东西比较擅长，对文字擅长也好，对音乐擅长也好，被按在那里做一整天这事儿 no 好可怕呀所以这几点，我刚才讲了几点，可能4-5点吧，这几个小方法或许能帮助大家找到一些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找到自己的一点点优势。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顺着读的，但是我读完之后有作为读者给大家一点阅读的建议哦。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可以直接翻到最后面的一本拉页，拉页里面的话有相当于是9个核心优势的一个解读吧，然后包括还有为什么我们是时候抛弃木桶短板理论，就这个核心优势力的一个立足点，可以扫描二维码直接去做一个专属测评之后，然后对着找到自己的优势之后，然后再往前去读，去阅读一些相关的这个方法论吧，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建议的一个方式。当然这次的话我们也会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优势星球的公众号的直接去参与测试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直接先到线上去完成自己的测试之后，然后觉得准不准，然后有没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去阅读这个书的内容，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建议的一个阅读顺序。
接下来由玉楠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写了的一个宇宙财富咒语，然后这一段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冥想的方式来进行，大家听这段音频的时候呢可以闭上眼睛，然后听我们玉楠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先闭上眼睛放松下来，用自己感觉最舒服的姿势坐下来，然后现在也没有人看到你，外面的世界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所以不管你是怎样的坐姿，没有关系，你甚至可以是躺着的，只要你舒服就好。然后现在呢开始调整自己的呼吸，深呼吸3次，让自己的呼吸足够的顺长平滑，然后随着每一次的呼气吸气，可以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每个部位都在慢慢的放松，保持这种呼吸，在我们放松的大脑中想象一下5年后的自己，你正在工作，你能感受到那种心灵的愉悦感，这时候试着告诉自己你在做什么，有什么画面呢，你的愉悦感从哪里来，你在哪里，你的周围有什么，再想象一下你是独自一个人呢，还是旁边有人围绕着你，如果有人呢，他们是谁。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象出来的画面比较模糊，没有关系，哪怕你现在没有任何画面也没有关系，只需要静下心来体会一下你刚才在某一时间某一瞬间感觉到的那种愉悦的状态，甚至这种感觉有可能来自于你过去做过的某件事情，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有心流的，你能感觉到自己很强大， 感受一下这种状态，然后通过这种感受再来想想，这种愉悦感来自你做的事情的哪个部分，哪个瞬间。试着去捕捉到一点点的画面，哪怕是灵性的画面都有用，你让自己完全的沉浸在那种快乐当中，画面就会出现了，然后你看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就会觉得很欣慰，感到人生充满了希望。停下来，在这个画面当中停下来，看看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再往远想一想，在你生命的尽头，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后悔莫及？好了，我们暂停一下，睁开眼睛。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趁现在马上记下来自己的画面。记住，这就是你最重要的那件事，是你自己的那件事，不是你父母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如果你暂时没有找到，也别着急，因为种子破土发芽之前是没有任何迹象的，还没到那个时间点。要永远相信，你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拯救者，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了解自己的心智模式，了解自己的优势和擅长之处，了解自己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从中发现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这是任何一个成年人必须要做的事。